更加 chill 一点，就是更加放轻松一点，我们去聊一些话题。
因为我们说 Kiwi 就是为了把 Wiki 反过来，我们要做一些相对于这种百科全书式的东西没有这么枯燥那么无聊的东西，而是用一种更有趣的方式去做输出。
Hello 大家好，欢迎做客 Kiwi FM， 这里是 Bio Kiwi 新开的一档栏目，我们希望用播客的方式带你们用生命科学的角度看世界。
大家好，我是奶树。
大家好，我是 Bio Kiwi 的蝌蚪。我们为什么突然在停更很久以后突然开始做播客，而不是先去重新启动我们的文本或者视频的内容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是受到一个好奇心和新鲜感的驱使吧。我们希望能够用这种新的形式的内容输出来重新救回我们以前 Bio Kiwi 更新的频率和模式。然后我们希望以后不仅产出播客，然后也同时能够继续更新我们的文本、我们的视频内容。
嗯，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听，不一定知道你之前有停更过。我觉得可以先介绍一下我们之前做的一些工作吧。就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图文的内容，然后也有做过一些视频，是第一次做播客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最开始做 Bio Kiwi 是从公众号开始，然后我们会发一些图文，然后后来发现大家会更喜欢，除了图文以外，可能大家会更喜欢视频的形式，然后我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视频类型，包括仅仅是通过素材剪辑或者说一些模型素材的剪辑。后来我们也会增加，比如说像我之前录制的对着镜头，然后给大家讲述一些故事。然后我们也参加过一些跟其他平台合作的录制的内容，长的视频短的视频也都有，甚至还参与过一些直播。然后我们会发现在此之前我们的其他内容，我们大部分都是会完全把稿件，就是文本的话，我们会把文本的很多细节都校对好，然后包括语病、语句以及一些标点符号，会总的来说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一个文本的形式。然后包括在更新视频的时候，我每一次都会提前把逐字稿写好，然后我会对着镜头，然后照着逐字稿去念，它可能就是会让我们的内容更加严谨，这也是符合我们做科普内容的最初始的一个原则。但是它有一个坏处，就是会让我们在表达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自由吧，可能
拘束。
对，有一点点拘束，但是这也是个正向的拘束，是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些科学的框架来证实我们科学的正确性。
啊，确实。
就像比如说大家在看很多新闻，或者说我们发很多内容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一个陈述句上面加很多很多的定语和修饰词，因为就生命体而言，生命体就是一个充满意外然后且复杂的一个系统，所以说当我们在认定一个陈述句一个事实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很普遍的事实，它绝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一个在很多很多限定条件下的一个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文字很多词句它都很长很繁琐的样子，
什么大部分啊、可能啊、也许啊这种。
对对。然后作为播客来说，我们可能就会更加 chill 一点，就会更加放轻松一点，我们去聊一些话题，然后里面不仅有我们对已有知识的一些表达，也有我们对一些事件的看法，以及对一些东西进行逻辑上的分析，从我们已有的生命科学的知识和一些逻辑上的东西来对一个事件或者一个信息进行一些观点的表达。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也跟以前我们以往做内容很不一样。
对，而且我觉得做播客的话它的体量也不一样，就你像做视频，现在大家都流行看短视频嘛，可能30秒一分钟，你其实讲不了太多东西，然后你可能比如说你可能讲个冷知识然后时间就结束了，然后你其他人可能如果说我要讲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研究，或者说想要讲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故事，然后我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去讲，那可能很多看视频的人他哗哗哗看到30秒之后就刷下一个视频了，就不会再看往下看你的那个内容。但相比之下播客因为它一个时间可以做比较长，这主要也是因为大家可能听的时候并不是说全神贯注的去听这个播客的内容，可能会做其他事情，而且也可以从中间断掉然后下次继续听，那就可以导 就是让播客可以有一个可以做一个更长内容的一个输出。而且像做图文的话也是有类似的问题，就是说做图文我可能如果我写字数超过3000字，尤其是像做科普的内容，你稍微讲的比较专业一点就会很快就会显得非常枯燥无聊，那就会跟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个 Kiwi 我们的一个初衷是相违背的。因为我们说 Kiwi 就是为了把 Wiki 反过来，我们要做一些相对于这种百科全书式的东西没有这么枯燥那么无聊的东西，而是用一种更有趣的方式去做输出。所以我觉得播客是一个很适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对，我也特别赞同这一点，因为确实有时候文本上面看起来就会很疏远，但是当你一个人把这一句话念出来的时候，你的语气，你的一些各种停顿呀，你的那说这个词说这个句子的方式，都会让这个句子有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然后大家也会更愿意听一点。包括我平时自己也常常听播客，我也会觉得就是长内容这一块播客还是挺有优势的，尤其是像我们做科普。那回到这个科普的内容的本身，我们除了说这个播客好在一些形式上，包括它的时长，包括它的方式更加轻松，还有包括它的剪辑成本可能会稍低一点，除了这些优点以外呢，我们可能在内容上面也可能会和平时我们做的视频或者说文本公众号的文章呀，或者说头条文章这些东西有一点点的区别吧。就比如说大家会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一直在也不算调研吧，就是去专注研究和调查一下大家感兴趣的一些科学方面的一些视频。我会发现在很多视频平台，大家播放量最高的，大家最感兴趣的，往往都是那些很短很短的冷知识合集，就是告诉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它是一个很冷的知识，然后可能有时候会反常识，让你觉得很有趣，然后大家就会很感兴趣。但它就一句话，其实它背后有很复杂的原理，或者说有很多其他的有魅力的一些所谓的机制也好，所谓的逻辑上的一个层次也好，但它都没有表现出来。然后我们可能更希望能够挖掘出这样一些东西，比如说告诉你一个告诉你有一个人他可能大脑上面有个洞，但他依然活了很久，大家可能就对这一句话很感兴趣。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把这背后的故事挖掘出来，他为什么能活很久，他为什么大脑上有个洞，然后他会影响到他什么样的生活，他的生活跟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会具体去讲很多信息，然后如果我们在播客里面，我们就会把它层层的剖析开来，然后去评论呀，或者说去发表我们对这个事情他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它不仅仅是一个病例本身，它可能会对未来我们像脑科学的应用啊，或者说它对大脑的各个部位的功能呀，它都可能有一些启发性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可能就在播客里面会更多的聊这些内容。
对，我觉得这其实就涉及到科普的，我个人认为的两种不同的层次了。一个层次就是刚刚你讲的这种像冷知识，一些小的知识点，它其实是让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知道是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层次。但是如果你去深究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的话，它其实是更能对我们一些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启发。我觉得这是科普更深的一个作用跟意义的一个地方。而恰恰是这些东西你很难通过一个3000字以内的文章，或者说通过一个1分钟的视频就能讲清楚的，而且是需要可能长时间的输出跟长时间的培养才能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思维跟能力。而这样的一个思维能力恰恰又是刚刚你讲的，就我们通过一些比如说一个脑洞，那么他为什么人能活下来，这样的背后的一个剖析，他可能就可以去对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过程以及思考的过程有更深的了解。
对，这就绕回到了我们 BioKiwi 的 slogan， 我们是更希望教大家用生命科学的角度看世界，而不是只教大家生命科学的世界。
回到 slogan 了。
是的。还有一点我觉得很特别，就是生命科学这个领域也很特别。我们想在很多时候我们想做生命科学的科普的时候，很容易就分支到很多其他领域，因为生命科学跟 基本上所有的领域都是交叉的，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是生命科学的一部分，所以说所有跟人有关的，所有人参与的学科，它都可能跟生命科学有交叉。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生命科学它太广了，然后它要掌握的知识也太多了，所以说我们就更希望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大家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个逻辑啊，一个架构，一个层次，然后让大家能够掌握这方面的思考的思维，然后用生命科学的角度去解构其他领域或者说其他相关的问题。这个可能就是像刚刚乃叔说的第二层的科普，就是更加有意义的事。好，举个例子，就像大家很多人都会问一些和医疗相关的事情，但是本质上我们根本不会是直接回答大家的问题，比如说你生了什么病，你要用什么药，包括很多时候我们会私信他做了一个什么癌症的检查，然后说得到了一些什么检查报告，然后问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什么什么药，是不是可以用什么，但是我们往往都没有办法回答，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从你的负责你这个疾病治疗的医生的那儿得到一个最正确最稳妥的一个回复，然后他会指导你用最合适你的药物。但我们只能说去给你解释你这个病背后它的分子机制是什么，然后这些药的作用原理是什么，然后为什么有些药能用，为什么有些药可能没有作用。我们教会你这些生物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然后这些分子是如何相互起效果的，然后你掌握了这些以后，你通过已有的这些知识，通过这些生物他们的一个所谓的世界的运作的模式，通过这个角度去看待你现在面临的一个疾病，然后这个治疗，你可能会有更好的理解。但是我们只是教会你理解这些事儿，但是你真正要做的时候，你还是一定要遵循医嘱，因为生命就像我刚刚说，生命是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系统，我们没有办法考虑到方方面面。这个时候在医疗的在现代医学的水平下面，他们会做全方位的检查，然后他们也会根据以往的病例给你最合适的解释。这就是医学科普跟我们所谓的生物科普它很大的一个差别。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生物科普跟医学科普的那个区别啊，我觉得就很，就如果简单来讲，其实生物科普也不叫生物科普，就是生物学研究，它可能会更倾向于去探究为什么，就这个事情它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它会得这个病。然后医学的研究它可能会更倾向于说我怎么去治疗这个病，我怎么做。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你问我，比如说有人去问我一些医学的问题，我可能能告诉你啊，这个病它怎么来的，那么这个病它可能会有怎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它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很难回答你怎么去治疗这个疾病，因为我并不做这块研究，我也不敢去给出这样的一个回答，因为这个是需要有一定的医学基础以及有一定的这种医疗的认证资格才可以去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更像一个免责声明一样的一个东西，就我要去，就是我觉得要澄清这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刚刚也提到，就是生命科学的范围非常大，就它可以涉及到各行各业，因为我们人本来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未来我们的这个内容形式上也会非常非常多样，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可以做一些不同学科的探讨，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交叉学科的一些，请一些我们的朋友啊，或者我们一些更权威的嘉宾，我们可以过来做一些对话。就比如说像生物最常见的一些跨行，比如生物学跟考古学，它衍生出来就古 DNA， 然后类似像生物学跟计算科学，它衍生出来就是基因组学跟生物信息学，还有生物学跟物理学，生物学跟化学就很常见的。像其实像生物学跟一些社会学的东西，它也是有一些交叉在里面的，包括生物学跟历史，就各种各业都可以交叉。所以说我们未来是可以去考虑去设计这样的一种不同领域的一些对话的一些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也就是说其实这些都会在我们未来的选题里面出现，然后大家也可以发现有些选题他们会和我们，就比如说跟我以往做的视频风格会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以往像我自己在做的那一系列的视频，我就是我会去主动找一些有意思的生命科学的知识，然后他们有相关性，我把它关联起来，或者通过一个故事来串起来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像我们刚刚讨论那些话题，我们之后可能就是一个讨论去发散，去不断的深入思考的形式去讲这些话题。然后像奶叔刚也说了很多，而且他其实自己已经头脑风暴选了一些我们未来可能会讲的选题，然后我也会提出一些，比如说最近很火的，在未来可能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家生活的，就是 ChatGPT 这一类大规模的语言的训练模型，这些 AI 他们可能会对我们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在某一期去聊一下，当科普遇上 ChatGPT， 我们这个科普行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就比如说我现在也是在尝试把 ChatGPT 和一些 AI 的工具融入到我们科普创作的工作流里面，这个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回归到以往的更新频率的可能一个很便捷的方式，它可以提高我们创作的效率。然后尤其是我们会觉得像比如说科普这个行业是也是跟语言相关的，也是跟内容相关的，它应该是会很受 ChatGPT 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希望在后面某一期会深入的和这个领域的人聊一聊，比如说在科普行业从事了很多年的人，在媒体编辑行业从事很多年的人可能会被作为嘉宾，然后我们邀请过来一起深入的聊一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很多有趣的话题，比如说像我跟奶叔都是在做遗传相关的研究，然后我们都是这方面的博士生，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讲很多关于，因为遗传是大家所谓的生命密码，我们会讲很多遗传信息背后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可能然后我们基于这些东西我们去发散，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遗传信息以后是就是我们会去改变吗？就是去主动改变遗传信息吗？就包括一些伦理上的问题啊，包括一些生物技术的难题，我们都会去讨论，然后去给出自己的观点。
除了这个之外，我其实对就是科学史我也觉得挺感兴趣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也写过一个文章，就刚刚蝌蚪有提到过的一个做这个脑洞的一个问题，就是在19世纪末吧，就有一个人因为一个钢管从他的那个大脑前额叶那边穿了过去，但他还活了下来。那么我觉得这种问题它其实就是也是一个对科学研究的一个启发的一些历史的过程。除了这种案例之外，其实有一些科学史更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说它可以我们可以去回顾一些非常厉害的一些科学家的一些研究问题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进化论是达尔文提出来的嘛，那达尔文其实在产生进化论的过程中他其实是有受到很多很多因素的去影响来形成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进化论的这样的一个理论，一个物种起源这样的一个理论。比如说他可能受到了地理上的一些影响，就是地理一些认识影响，还受到了经济上的一些认识影响，当时刚好是那个亚当斯密的那个国富论提出来的那个时候，那么那会有讲到这种经济上的一些竞争啊，其实是被引申到了演化论里面的这个物种竞争、种类种间竞争的这样一个关系里面的。就其实它其实这种独特的理论的产生，以及或者说一些独特的科学发现的产生，它的背后其实不是说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说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思考、科学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就可以多讲一些科学史的内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刚刚讨论很多有意思的选题，但也仅限于我们两个人目前想到的一些东西。我们更希望是能够有很多朋友一起参与起来，就是大家会提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然后或者说你想知道什么领域的事儿，我们去开设这样一个话题，去找一些这个领域的人来跟我们一块儿聊聊天，然后看看生命科学还有在这个领域里面会有什么价值，然后他可能会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们会去尽量通过聊天讨论的方式去解释这些事情，然后告诉你们他们是如何发生的，他们背后运作的机制是什么，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反正总的来说，我们对目前这档播客还是充满期待的，也希望我们能够持续的做下去，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给我们的反馈和意见。那以上就是这一期应该说是第0期，就是一个小开端，我们这一期播客的所有内容了。希望大家给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然后也希望和我们多多互动。 然后希望第一期我们能够给大家一个很不错很有价值，然后你们会持续把它听完的一个播客内容。谢谢大家。